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在冬天里面有美好的阳光，真的是非常的使人兴奋跟美好。让我们为神是恩典，也是像这样天天是临到我们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常常是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刚才诗歌讲弟兄，我们带的诗歌都是非常很实际贴切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那我们心中呐喊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如同坐在他的宝座面前来仰望敬拜。刚刚的主的话是接过保罗来跟我们讲，人若自洁必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神的话，也可以说是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一直都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圣灵同在，这是你所应许的。主啊，你把恩典赏给我们，我们蒙恩的人如今属于在你面前，里面有的是你生命，所承受应许圣灵保惠师，给我们一生的帮助，给一生的教导，教导我们常常可以进入真理，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求你接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谢爱戴荣耀都要归给你。求你在宝座亲自说话，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心，开通我们每一个人耳朵，保守能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蒙你来造就。我们把再说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开始之前，我还是用一个看见，刚刚是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的，也是在我们一生时时可以照常显大的。那今天在负担里面一直感觉神要我们一个看见，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一个蒙福的路径，就是要进入那个服事我们得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不是一个清楚重新得救的人，在神的恩典是没有份的，是神的国度上面我们是局外人。如今我们都蒙受神的恩典，这非常重要的。但是成圣的过程，这一生走的道路里面，神要把很多的恩典借着一次一次来加在我们身上。那其中翻开圣经，还有就是历世历代都有一条服事，神要我们进入服事，这是一条来释放这条蒙恩的道路，这一条一直在我们身上来编织，一直做到像主耶稣所说的有耶稣的性情，在一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丰满，能够得了更多，这是神的心意。然后见主面的时候，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得荣耀那荣耀是我们的目标，时时刻刻的现在是我们紧紧跟随神来走神的道路。那其中进入服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那我先把说第一点，主耶稣当然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得到主的生命，我们有神的儿子的身份，我们也是神仆人的身份，那当然祭司的职分也都赏给我们的，这是第一点。那这一本我就用旧约的几个经文来讲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讲要在这神说你要在这山上在旷野来侍奉我。那很多地方神借着摩西告诉法老，就是说我要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为什么？是要在旷野来侍奉我。 就在旧约神就已经把神招百姓从世界招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来侍奉，就是来敬拜他。这是早就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尤其在出埃及记早就来讲了啊。那另外呢，神把百姓带到西乃山的时候，他说我告诉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从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就已经差遣摩西去招百姓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哦，在神的圣山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那在摩西的时候，会幕后来再会见，然后在这个山就是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那今天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圣殿中，后来圣殿造成了主耶稣道成肉身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到神面前来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意。旧约里面也在讲，在山上，在旷野。那在出埃及记刚刚列的七章的十六节里面，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来侍奉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命定我们要来侍奉他。那新约里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他要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服侍神，然后进神的国。那经文是这样讲，神差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成就工作以后，他是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子屋类，你们是被拣选的子屋类，包括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然后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职分君尊的。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这个荣耀的神，全能的神，荣耀到一个程度，却来眷顾我们到那样珍惜的程度。就像我们奶然后自己的 baby， 自己的孩子，然后那种心态一样啊，神对我们就好像他怀揣里面的孩子，带领的孩子，一生眷顾在心中的同人。哦，这是交给我们的祭司的职分，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被招出来有这样的职分，要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宣扬招我们的主。哎呀，这是我们荣耀的职分，神都会供应的，神招我们必供应能力。所以说，我再把这个看见告诉我们，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蒙召的人，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一同是被招出来服侍他，在神的面前服侍他，在神的教会肢体里面服侍他，啊，服侍神的肢体，重要是要宣扬这位神，荣耀神的美德。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人人要承受这样的职分、哦。另外一个第三点我把它列在这里，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生命已经给我们的，重生的时候神已经把生命，他的生命赏在我们当中，这个生命会让我们将自己那个魂生命浮在他里面。哎呀，这个表达出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努力要成为新造人，很自然会一个新造人样式慢慢成长。几个礼拜前，两个月前，一个多月前，我看到一个回家，主日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一个 video clip， 一个小孩子，他说我要努力增长，我要长大，他用紧的力量说我要长大，他妈妈说你在做什么，他用了那个吃奶的力量，在他们讲的，然后一直好久好久努力，他说他妈妈你在做什么，然后我要长大啊。其实神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服在他，很自然就会一直在成长。 神给我们那个生命长出了果实，自然的像果树一样着在这个美好的那个神的浇灌栽种落根生根，然后一直往上长，承受神的供应，生命自然会长成的。所以我们都在这个道路。那我今天要提起来就是说，那个生命还有让圣灵引领，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渴望，渴望就是要来服侍神。若是我们心中得救以后，心中从来没有一个意念说，哎呀，盼望来服侍神。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也没关系，但是那个渴望已经在里头。所以我今天要提出来，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自然会有一个渴望来服侍他，来讨他喜悦。其实我们如果越是这样的话，我们蒙的福就越多。好，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呢，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的方式，使父神得荣耀。啊，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主的应许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然后再继续讲，我们住在主里面，让我们结果子，我们的父会来修剪，目的是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好荣耀他。所以神都做这样的工作，一直在做的。所以我今天在继续解释之前，把这两个点再讲一遍啊。有看见就知道我们所走的方向是哪一个，对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然后就尽力往前走。那另外我下面一个，主事的生命太宝贵了，但不要也不能把它锁在保险柜里面。这是我听到一个人的提醒啊，那个长者，我也想想，好，我把它放在一个不要。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些人生活的光景是基督徒，自己的情人是基督徒，但好像是说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比如说一大块的金子或者怎么样，我们放在哪里？放在保险箱最安全的地方。哎呀，把它锁起来。这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哦，也是这样子，我们把贵重的保藏起来，存在最安全的地方。但神的生命却是相反的，这个非常宝贵神的生命却是要我们让它放在我们的面前活出来。这个生命会在成长，这个生命要放在像灯台上一样，这些发光，自己蒙福，周遭也蒙福，来宣扬神的美德。所以这个生命，神的生命那么珍贵，不是我们放在 得到了就好了，不是的，要放在服侍的岗位上，让他一直让神来雕琢我们这个璞玉，成为一个美好的宝石。这个是神要的工作。所以我先把这个讲这样的概念啊。接着来讲什么是服侍，非常简单啊。什么是儿子方式的侍奉呢？这我这样解释一下。我用一个点，就是说有能听的耳朵，遵照神的话专心跟从主，这是我们心态上一直要求主，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当神的话这样很清楚，圣灵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随时每周都时时的生活当中，常常有可以这样的经历，神会来提醒我们，我们耳朵是灵敏的，对神是开通的，神的话一讲，就像撒母耳一样，仆人在这里静听。哎呀，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服侍？就是随时竖起腰来能够听差遣。那我信主以后也常常回想，小的时候也不太能做什么，常常当跑腿，爸爸做了小生意，有人说送货送去以后，送完赶快又回来，就等在那边，等待嘛，等候下一个任务。那其实服侍也很简单，神要做的心意，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的工作，这是很简单的服侍啊。这服侍很简单，意思就是这样。那我这里用一个经文，就是说，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很容易清楚的。但我们要想一想，好好的思考，神很简单的要求我们紧紧的跟随他，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事物忙，现今世代里面忙忙忙，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要把我们的专注的点离开了。有时候我们把我们一生的年岁里面缩短成为一个非常快的，好像就是说把 zoom 冒出来来看我们一生的年岁，缩短在好像一刹那的看了，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如果说我们在忙忙忙忙，基本一进去开始忙，忙到这样滑了，然后衰败了，然后没有了，结束了，就是在忙，把我们一生的精力就这样那个磨损掉，浪费掉，什么在神的眼光中好像都没有，就是非常可惜的啊！神不要我们这样。那若是说我们心态说我们已经属主的人，在教会生活，在家里的生活，在职场上的生活，随时跟随着主，那这一点的话，他说我父必尊重他。我把这个尊重画起来，我们都很清楚，尊重 respect， 神就重视我们。那我常常想，就是说这个字把很多的解释就在神的手中来拿捏，将你好像一个宝石一样放在手中来衡量，后来来称那个重量，金块上都很重。我们想一想那个图画来说，我们若是这样的紧紧的跟随主那种心意，不管是我们服侍人看起来是大是小，那样紧紧的爱慕主、跟随主、服侍主那种心一直在做的时候，神对待我们是怎么样？把我们捧在他的掌心上来衡量，来那种感觉，我可以想着用来描述这种尊重。尊重好像就名词，就好像形容词，很远的样子。但是若是我们想象神是拿捏在手上来欣赏来称许，哎呀，这个尊重实在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若有人要服侍他，主耶稣非常客气，都若有人，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你跟我属他的人，他是既然是元首，我们蒙恩就是要跟从他，就是要服从他的。经文是说若有人，他等了主不用他的神的大权柄说你不肯的时候，就哎呀，就是好像就像一朵花没有水马上凋谢的话，那我们就很惨。但神不做这样子，他要你愿意，他要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因为感受到神爱的激励来跟从他，来服侍他。所以这一点我放在这里，这个专心就非常容易的，我们要服侍。另外呢，在服侍的方式是流露出主的生命来供应神的生命。那主耶稣也讲，父所做的所要做的他才做，这是主耶稣服侍的榜样。他随时的服侍里面常常在父神面前祷告啊，来服侍他。那戴德森弟兄他这样讲，算得数真实的服侍是生命的流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形容了，也是很非常贴切的啊。然后侍奉就是敬拜服侍神而服侍人，因为敬拜神来侍奉神，转过来就可以服侍人。我们想想旧约里面祭司的职分，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人的奉献带到神面前，把人的罪带到人面前，这个罪就包括这个人带着他的罪，带着悔改带到神面前，带着奉献，带着那一个摆在祭坛上，神赦免的恩典或者神的祝福就临到，那等于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回过头来把神带到人的当中。这位荣耀的神愿意让我们说我们可以把神介绍到人的当中。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因为我们 我们的出现，我们的显现，我们这个人什么叫宣扬？宣扬就是好像神在这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基督徒当初被称为基督徒，就是说这一批人都是学基督的人。哎呀，他们基督怎么样想，荣耀的神不知道怎么样解释，但这一批人在世人周遭人当中，哎呀，人家看不一样，就是把神荣耀的性情、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带到人的当中，能够感受这位荣耀的神在人的当中是何等的珍贵。有得蒙恩的人就蒙恩惠，那等于就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一样。有时候常常啊，我们甚至服侍人的时候，并不是那个名字一定要侍奉好像那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把神的关爱关怀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关心一个弟兄姐妹，当他需要我们去探访或者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哎呀，主的同在也同在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啊，这样主会好像同在在那里，那就是把神带到人的当中。所以祭司工作也是这样，旧约是那种形式，新约里面也是可以这样的实际而承载我们身上。那最后一点，甘心做啊，甘心做情愿受啊，说一切都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保罗讲他一切的服事为神来奔波，为神的这差遣来尽心尽力，所经过的一切，他用一句话来讲，都是因为爱的激励，因为主爱的激励。所以我们服事所有的动力就是因为神爱的激励，所以我们甘心做，我们也情愿受。所以这种的时候，在我们一直服事上，任何的冲击、任何的困难、挑战，我们向神仰望，支取神的力量，一直就可以一直走下去，都是因为这样。保罗是一个榜样，那我把它列在这里一点点啊。那另外其他的经文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很甘心的，就坦然的放在神面前，让你来调度，让你来耕耘，好让在这个田地里面能够出产出神所要的果实。然后为什么？结果呢？就让周遭人都得益处。就是神服事基本上生命的流露很简单，我们就紧紧的跟随主，照着方式来琢磨，来服侍他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生命就会流露出来。当然我们会面对挑战，面对很多不同的难处、痛苦，甚至挫折，甚至被指责，都没有问题的，都是很自然的。常常在这种念经的过程当中，哎呀，才知道神是一步一步在我们心田上在耕耘，在建造。所以说这是今天另外一个我主要的信息。那另外一个路加福音12章42节跟40节，他说，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来到，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他很简单，又是神的话，我们读了也了解。其实呢，不说其实，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很多人用这样来劝勉执事、劝勉同工、劝勉甚至那个传道人，是这样没有错。我们神的管家、长老、执事，从这个管家的部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神的生命，进到神的肢体，是肢体的一部分。我们都神产业的管家，领受成为神的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那等于来经历神，是神的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受这样管家的职分。重点是神派我们，我们蒙恩了，主差派，主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派就是派我们来到。然后这里有一句话，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生命，也派我们成为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来服侍，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任务。不管你怎么样，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承受这样的差遣了，是神派的， 我们要一点，这个经文里面说主人在查看，主人总会回来，主在看我们是照这样行的时候，哎呀，这人就要有福了。所以说我们领受神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扛了那个执事的责任才是管家，没有，神既然把生命给我们了，神差派给我们在我们家里，即使是到照顾孩子，就是在为神在经营神交给我们赏给你的家，好好的把孩子带成一个敬虔的，其实这个也是服侍神，在职场里面好好的工作努力，然后见证神，这也是神差给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很这样认真的来见证，来生活，来成就神的心意，这样做神查看的，神也必赐福，这样的人神就给他们有福了啊，就有福了。那我这接下来后半段里面，我就要怎么样进入服事，就是今年一整年的经典的重要部分啊，总要自洁，第一点，第二点，奉献自己在祭坛上，第三点，参与服事，操练恩赐。两个礼拜前，电一弟兄也用了题目，若我们器皿不洁净，那么这样的器皿就 useless， 就没有用，他从这个角度切进去，其实是这样的，没有错。那今天我讲怎么样进入服事，在保罗讲的经文里面要自洁，总要自洁的要求。那我从旧约里面先来提，不管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或者生命记里面，很多处都一次一次，利未记十二次将自洁的部分啊，出埃及记有也很多次。那我这里提了两个点，总结起来就是这样：圣洁荣耀的神要在百姓当中行走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旧约的时候摩西也就在宣告，当神要行走在百姓当中的时候，要求百姓自洁。然后呢，另外一个，当神召亚威这个神，荣耀的神召百姓要进前来的时候，来带他到面他面前呢，他要求百姓要自洁，要洗净自己的内外，基本上是这样。我把它总结就这样啊，我来念一下利未记十一章的四十四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刨物污秽自己。”四十五节：“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要行在我们当中，必然会要求我们。”圣洁的要求，这个自洁的意思的一点。生命记23章的14节，他这样讲：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赴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中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我在这里讲哈，再念一遍。当神要在百姓的营中，那个时候旧约是在百姓那个摩西带的一些百姓分成各营去来的时候，神要行在营中行走，救护你就是保护你。哎呀，这非常重要。神能够行在我们当中，是神的同在。我们在很清楚，神同在那个保护。那个供应，那个能力，哎呀，是我们属神的人最大的福气。那旧约里面就讲了，当神的同在的时候，神让仇敌就失败。新约里面，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神若我在我们同在、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供应、保护、 能够得胜那个力量就在我们当中，就是很大的蒙福。但是他神就说有一个要求，因为他圣洁，所以你们不能有污秽，要洁净自己，不然的话，他说我就离开你。哎呀，属神的人若是神离开他们是最可怜的、哦、最可怜的。那另外出埃及记呢，十九章里面要神给摩西颁律法之前，他也有很多的记载。在西乃山旷野的时候，他从山上呼唤他，你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属我的。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他说，接着好几节下来，他说我要在密云当中临到你那里，接着你往百姓那里去，告诉他们今天要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所以自己的要求是说，我们若要神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胜，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新约里面我们在保罗非常清楚，自洁就是要预备自己来面对圣洁的神。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而这也就是说要百姓用水洗净自己的身体和衣服，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物质空间所造的，属于物质的人。你到旧约，你到那个中东地方去的地方，以前那个会堂前面或者什么样，都有一个洁净池，圣殿前面也有个带水的洁净棚。为什么？就是让我们有各种不同意识，总归的是要表达我们要在见神的时候要洁净自己啊。那净化自己的心思意念，离开不义不洁，心存敬畏，态度不可轻忽，才进到神面前，免得得罪神。我在这里为什么提这个？谈到自洁非常清楚了，尤其见到我们现今文明的时代好像还非常进步，但这一点我们的神没有改变，神荣耀要求也没有变。我们要若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每一次进到神面前的心态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信主得救以后，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读完圣经容易念，将最好的，每一次将最好的穿得整整齐齐的来到神面前。我只有一套西装，也是穿得整整齐齐。从信主到现在，每一次主日，不管以前我是没有任何服侍，我进到刚受洗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要什么服侍主。主说，主给我感动，就到福音班里面去倒茶水，我都不知道怎么服侍。但是我心态里面将最好的在他身上。我们一家几十年下来，小孩子也是这样说，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到神面前。有时候我看到年轻人，尤其又在美国年轻人、穿着拖鞋就到教会，我当然是我没有直接举证，但是若是从经文上知道这位神的时候，如何预备自己、洁净自己的身体，我的心态很重要。还有来到神面前了，尤其说最近这半年，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尤其在赴堂的，哎呀还在滑手机，然后唱诗歌还在滑手机，然后心里我常常是一个没有生气，但是很难过。我说我们好不容易要来到神面前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还在心在别的地方，还用一个轻浮的态度。我说主啊，求你让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蒙恩，既然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到神面前，要很清楚，我们都去看旧约的时候，当我们心存不敬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若是这些百姓来到山脚下任意观望， 任意随己意，超过神的要求，也就是说自己的态度那么轻忽的时候，不把神当成一回事的那种态度来到神面前，我们再翻开旧约看看，个个都被击杀的。那新约当然不会被击杀，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我们蒙不到神的祝福。哎呀，没有，心里难过，常常是这样，没有看见，让一点时间来到这里，哎呀，得到的是一点点，那不是很可惜啊？我不要以用指责的方式，但是用提醒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自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就你要自我们自解啊？然后呢，才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才能够在这样的人身上来预备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若是我们态度没有这种自洁的要求的时候，圣灵不会来工作在我们身上，或者说，哎呀，我们就会面到很多的难处，得不到神的供应的。好，这一点我要提醒，就是我想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在服事上，在做一个基督徒身的人身上，到神面前。要很清楚的自己的要求，好，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情况，并不是说，或者说物质条件的情况，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要非常有什么多好的那种西装干什么，整整齐齐来到神面前，心里面的心也是整整齐齐预备到神面前。那我想这一个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另外呢，第二点。奉献自己在祭坛上，啊，这是我们都非常熟。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会再拿回来，啊，那么样的话，我们服事就不会有摇动，就比较安稳啊。连长的弟兄就是说，你弟兄也这样讲，当我们奉献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稳当，能够专心单单的侍奉他，没有软弱，没有软弱，哦，所以说奉献在祭坛上，若你有很清楚的尾声的时候，进入服事这一点，哦，面对所有的难处挑战的时候，可以马上转眼向神，力量可以得力量，马上得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就用这一点来互相勉励提醒。第三点，参与服事，操练恩赐。侍奉的操练是每天时时刻刻在进行的，在家里，在工作，在肢体、团契、教会生活中，大大小小在进行。我们在国内信主了，照样服侍主，来美国也是服侍主。我在台湾的时候成长，不认识神，来到美国是要找学位好工作，但是真正的后来我把它总归起来，是来美国找寻找主，得到主以后按着主的方式来努力工作。哎呀，不一样。上上个月我跟年轻人有交通，我们来美国不是来赚钱的，赚钱只是理所当然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来美国还是照样好好的努力服侍神，跟随神的，然后日常的工作中努力去工作的时候，经营养生的得到供应，这是很自然的。用一点的比喻来说，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了追求像职位也好，我现在是一个经理级，我要到一个总裁级、副总裁，各种阶段一段一段一直在这样努力努力，哎呀，我们就会活在那一种为过去没有得到的时候会很懊悔，为现在那一个时候是那个忧虑，为将来的时间没有办法掌握的还愁苦，为现在愁苦，为将来忧虑，我们都活在当中。即使我们得到那个位置以后，也发觉也不怎么样，也没有得到喜乐， 所以我们过程没有得到喜乐，得到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满足，还是一直去，世界上王就用这样子把我们搅得很紧很紧，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搅掉了。我没有得到，没有错，有时候我们拿到那个资财供养一生，有好的房子，有什么，但是这一些都要过去。若是从这一点进来到那一点出去，你会看很快这些都是不是最重要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享受神的福气。但是如果是我们仅仅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七天里面随时都一个重心以主为主的时候，同样面对工作上的挑战或是挫折，哎呀，转眼过来可以跟主祷告，跟主求帮助，照样努力，整个过程当中挑战痛苦等候怎么样的过程焦虑里面，你发觉主的同在一过以后，你发觉哎呀，整个过程当中这整个 process 整个过程你还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像可能跟神交通，可以向神支取，你是活在这里。等到你这一点走到这一点，回过头来看，哎呀，该得到的一个一个不缺少，照样被升官，照样得加薪，照样得什么，得美好的妻子，或者是说嫁了美好的丈夫，照样一直在成就，孩子慢慢一直成长，照样能够享受孩子在成长上的得到喜乐。哎呀，这不一样的。我再讲一遍，不知道讲得清楚不清楚。如果是在我们持续寻求目标地上的，一直在追求的时候，一直跑得累死了，没办法去享受到，即使得到也没办法享受，这是我们人的苦楚。我们属神的人就不一样，一直在服侍。为什么一信主以后这三四年来在教会照样全然摆上服侍，到工做事的时候全然是一从早照做到晚，但是心中非常的喜乐平安，因为认识这位神，跟随神，会产生我们对我们人生不一样的那种力量啊。所以说神要我们服侍，并不是说哎呀服侍一个重担，从表面上看服侍要花时间啊，花心力，但是在整个过程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啊，你自己不止被神来耕种这个田地成了丰富，你周遭的哎呀蒙福啊，那就宣扬那一个哎呀在我们心中这样工作，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是信实的神，神要我们能够活出的光景。那最后这十五分钟里面，我来讲就是说参与服事这个部分啊，来鼓励上啊，鼓励弟兄姐妹啊，有位长者这样讲，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们那个约翰福音的二章三章，我们看到主变水为酒啊，然后主要我们献上五饼二鱼，主可以喂饱五千人，还有神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他要人推开石头，他用三个，我很简单用个结论来讲。当初我到那一个地方去，神要主耶稣要这一些人把石缸水加满，六个石缸或七个石个缸，很大的，那仆人就把水调来放满，神就施行神迹变水为酒啊，那神叫门徒啊将所有聚集的百姓呢安排好一组一组的做好，五千人，那当中有小孩子，五饼二鱼，神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做这样的事，也记载在圣经里面。然后拉撒路死了，人找主耶稣到那边，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其中有一个点同样的，他要仆人把水倒满，神就做奇事，能力处处于神。神要我们配合去把水缸倒满，神要我们配合他去把五饼二鱼带来， 在你口袋里面无边无际，小小的事情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用其事照你这个小小的器皿，让5000人得饱。另外呢，神要医治，让这一个拉撒路复活，行神迹，知道他是那一位永生神，让百姓知道他要门徒把那个石头滚开推开，神就做拉撒路出来。啊，这个点我已经听到了，我已经也谨记在心。神要我们参与服事，每一个人都没有漏过，每一个人给我们的机会，服事的机，参与服事是一个蒙福的机会。可以听到神说把水缸倒满，你没有参与服事，没有这种机会，神讲没有办法做啊，就不能蒙福。所以我在鼓励说，今天参与服事的部分，你我就像要像以前的人一样，听到主耶稣说把水倒满，我就把水倒满，就这样而已。就是服事，神就做奇妙工作。永生的神，复活的神，如今坐在父神的宝座面前，应许我们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亲自进入真理，也随时来调教我们。神如今还是无所不在的，照他应许时时刻刻的跟随，让我在我们同在，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配合他，能够听他，能够遵守的时候，那一直在操练我们灵里的分辨力，灵里那一个能力就继续被主的浇灌。那主说做去，哎呀，你就可以去。那我想以后请各位为我们继续为我来祷告。一连串的信息里面，下一次我会跑掉了，甘心做，情愿受，在服事方面，福音事工宣道方面的，我们下一次会来讲。儿童青少年教育事工方面，我们怎么样在服事上摆上，关怀事工上，敬拜事工上面，或者神话语教导遵行方面，继续会来讲啊。然后想是说，我把这些点来讲哈，总归我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样被主召在一起来敬拜，就是一同进入到服事里面。不管我们的 capacity 是什么样，我刚开始在福音班倒茶水做什么样，一半一段一半，一步一步，神造神的调度，那我先讲，先跳出来，我们再讲。去年年底有年度每年都有一个服事登记表，那登记交下来，一个是份数不够，很多人没有填；另外一个呢，很多填的仓促当中所勾了，可能还不明白当初列下来的选项是什么。那长子同工两位长老也特别提，还有同工建议，再把那个另外一个表，所以说本来是从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就要讲，然后但是上个礼拜潘弟兄也提了，交上来有20几份，但是我要讲是说，你手上有这一份，去年年底你已经勾了填了，交上来那一份不算，这一份交在你这一个单张里面，这一份利用几分钟时间好好的来勾。那我讲就是说，这个单张是梅弟兄把它弄出来的哈，跟我年初预备的要讲的几个服事的大方向来讲是相关的哈，相类同的，基本上是这样。关怀方面来列了5个选项，代祷，我特别强调代祷，我们下一堂会来讲祷告的工作在这里。代祷不光只说在平常这样在家里为弟兄姐妹代祷，这主给我们这生命常常是这样，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知道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常常会代祷，这是必然的。还有这个代祷部分，我特别强调一点，这是非常让自己蒙福的，主会恩待我 从92年开始，91年开始，礼拜二教会祷告会的时间，我就一下班就直接到教会去。教会祷告会8点开始，6点以前大概都会到教会了，读经祷告、唱诗赞美，主感动就去探访。好多的事情的时候，主说去，那我就去探访。哎呀，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常常我心里想说，主啊，昨天才上个礼拜才去过，这个礼拜不用去了吧？圣灵的催逼，一很特别，一去到那边，一敲个门，人一打开，哎呀，才知道弟兄姐妹有难处，刚好你一出来，刚好你成为一个 ingredient， 真正神要在他们当中显。那我经历是什么？顺着祷告的负担去做神要做的工作，这非常重要。然后到祷告会，那以前我来正主前是不愿意参加那个电话祷告，但现在时代实际上不太一样，有时候团契或者你小组几个人，因为住了各远不方便，要花很多时间，电话里面祷告也一种祷告，要鼓励弟兄姐妹互相也有祷告，能到教会祷告会，能到参与团契的祷告，所以除了代祷以外，这个所谓的自己的祷告，还能够与众弟兄肢体一起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祷告，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一点哈，家庭探访、关怀，家庭探访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二有探访小组。如果你可以更进一步的，那参与跟执事同工里面，在关怀上。不光只自己单边做，单独做，但是跟肢体一起，还有福音跟进、街头布道、福音班、宣教方面、福音代祷，另外聚会方面、施情、招待、录影、那个欢迎的部分，有一些可以做哈。有一些是要特别的技术，那也没关系，可以从助理开始，总务会所打扫，像每个礼拜8点多就有弟兄姐妹就在那边清扫，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你有负担，并不是说每一次都要，或者说可以排班，这也是你若只有感动，你就参与，你就勾会所去维修膳食，值班。教导的部分，文字的部分，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既然我们蒙恩的人，神要我们就进入服事，神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事的恩赐一定要到成熟到某一个阶段才够格参与服事，没有的，不是这样，或者说角色会不太一样，同样一个像儿童植物学带孩子敬拜那个团体3-4个，或许不见得说你来带头，但是你来参与，或者像诗班，你并不见得要带来当指挥，诗班团一站上来，或许是你不是最会唱的，但是你愿意上来，所以说我们的恩赐，并不是说一定我们要有多大的恩赐，满足了以后才够格来参加服事，神不是这样的。你像软弱的器皿在神的手中可以成就刚强的事情，自认为刚强的事情在神面前不重要，自认为高明的有智慧的在神手中常往往是没有办法照神的心意做的，神挑选没有尊贵的软弱的成就他的工作，这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器皿在手中，不管你多大能力有多大，加上一个无限大的主，就可以做出神要做的无限大的力量，问题是我们配合到哪里，神要我们做到哪里，所以这个服事参与服事就是蒙福的人。好，那我想你手中有这个这一张呢，你现在就填，好，现在就填一两分钟，你看一下刚才我讲，你把它拿出来填，像恩光的每一个都填，好像恩光的还没有再交上来，晨光的每一个人你这个时候来填，这是一个猛虎的道路。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福音工作，以前在2010年的时候也有福音营，我不是带头的，我跟着去打地铺，带邀请福音朋友到福音营去，没有地方床位，就在那一个会堂后面角落，就是一睡睡了4-5年，就是配合着做，心中里面就是说，哎呀，这一些人主啊，你要恩典连到他，不见得每一个人来到福音营都会可以得救，但有一些人一次两次三次，只配合，哎呀，神的恩典就会加给你。教会服事，有个姐妹说，哎呀，我们的孩子找到青少年，我英文又不行，哎呀，才发觉，这是在这若歌那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参与了。孩子来了以后，并不是把孩子放在教会，放在青少年团契，放在儿童团契里面就走了，而是说被鼓励以后，他参与了，他不是带的那一个人，但是一点一滴。一点点或者什么小工作，哎，配合很多的姐妹，哎呀，或者几年以后回去看他，碰到他们，神把恩赐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了，扩展了，磨练了，就加给他们，并不管是我们的口才有多少，如果是有口才才能够来服侍教导，我今天就不站在这里，我就不够格在这里，我今天讲到站在这里，也常常因为没有办法把神，我不是有口才，不能讲得完。但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闭口不言。为什么？神既然把我摆上，我尽我的力量，不足的求你神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进步。同样的，大大小小，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进步。挺好的人没有啊？都挺好的话，还有人。没有那一张单子的，还有没有笔？没有笔，这样左右邻舍啊，借一下笔啊。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就一起那个，我必须要结束了哈、我们要祷告。主，每一个人都是你重价赎回来的。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是这样的宝贵，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你所投资下来给我们的那一个那个工作，哎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诗歌所说了，我们一点点的，你却是这样珍惜，即使我们爱你也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又那样的珍惜我们，帮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能够越跟随越喜乐，越服侍的时候，这个需要的能力恩典加给我们，不只加给我们个人，也加给我们家，也加给我们教会，也加给你所爱的教会传契上面，我们各个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让你自己来调度。回过头我们看，哎呀，主啊，你都是在我们路途上滴满主油的、脂油的，我们肯的你就给我们，谢谢主，你就是这样的神，也帮助我们啊，立定心志，我们选的选项你就加给我们力量，在往后的年岁里面，我们一步一步互相携手，互相鼓励，来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你的教会一步一步的丰满，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把荣耀感谢颂赞归给你，平安喜乐能力力量赏给在座你所招的儿女们，没有来的不能来的所有的软弱，就是你也扶持保守继续赏给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